每次我在学生当中讲到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我好像来到雅典一样。你知道雅典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地方？雅典呢是一个人文汇集的地方，是大家都很聪明，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东西。那么我经常到一个地方去呢，我对学生呢就常喜欢给学生讲一句话，我说你们都是掌声中长大的孩子。那么很多有位有一次大概就在 University Maryland 还是哪里，有一个女孩子居然讲说，老师我不是。我说你一定是的。她说我不是，我以前不是好学生。我说对，你不是好学生，你不是掌声中长大，但是你是巴掌声中长大，反正你已经有个掌。但是呢，我就发现呢，来到美国的一些重要事情是什么，其实我们都在寻找一些道路。这是个混乱的世界，很多人在寻找答案，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对我们有怎样的解决，我不清楚。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我突然之间把它改了，我本来要讲宗教科学与人生，现在把它改成永恒真理的探索，因为我看到这个扎根在永恒哈，那非要永恒不可以了，所以就改一下了。我有一次开一本书哈，那一本书啊，叫做塔木尔，是以色列人哈，犹太人的一个他们拉比所读的书，里面讲了一篇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么这个故事像童话，但也蛮感人的。那里面讲到就是说，在一个荒郊野地当中，住了三个兄弟。有三个兄弟，那么这三个兄弟呢，个人都有一个宝贝。那么这个大哥呢，有什么东西呢？他有一个奇异镜哈，有个镜子。这个镜子呢，可以在瞬间看见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他要看哪里，他就可以看到哪里。那么他的老二呢？他有一个更好的东西，那是一个飞毯哈，一个魔毯，它是可以瞬间到达他们所要去的任何的地方。可是老三有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他有个奇异果，那么是你百病一吃呢都会好的。那刚好有三个兄弟都在乡下，而且三个兄弟感情很好，他们各有一个这样一个宝贝在里面。那么有一天呢，这大哥闲来没事，就在镜子里面观看。看，就看到他们自己的京城哈，他在小国家里面一个京城，京城当中他看见很多人围在一个上面，他想这什么东西，他就仔细看镜子里面，他就发现呢，原来他们围看一个布告，布告上写什么东西呢？就写说公主病了，他们国家的公主病啊哈，那么久病呢都不得医治，很多医生看了都没有用，所以国王到最后，这个皇宫的医师没有用嘛。所以就宣告百姓说，只要有谁能够把公主的病治好了，就把公主嫁给他，然后呢他可以做驸马。哎，这哥哥看了很 exciting 啊，哎，他说兄弟们，我们去吧，我们去看看这个，去医他吧，这个三个兄弟商量可以啊。可是这个公主已经快死了，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出发来不及啊。那老二就说了，没有关系，我有魔毯嘛，我用魔毯一起去嘛。老三说，好啊，我有奇异果嘛，我们三个可以把这个病给治好啊，他们三个就去了。那么大家他们准备好了以后，带着行囊，老三带着奇异果上了老二的飞毯，瞬间呢就到了京城。等到京城以后，大家排长龙，每个人都说他能医治啊，每一个都说他能。他们三个就抱他说我们可以。这个卫士看到他们三个乡下人光着脚丫子，实在是很不成体统，说你们真的可以吗？你可要知道，万一你医不好的话，很可能这人头要落地的。这个叫欺君之罪嘛，啊，他们三个说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医好。本来是很长的队伍，对不对？后来听说有这么一条新加进去以后，那个人都走掉了。那么这三个人就被邀请进去的皇宫里面。那国王看看这三个人实在是其貌不扬了，可是这时候也没办法了，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嘛哈，那怎么办呢？他们说，那你用什么医他呢？他就靠这个果子。他说你就是你们三个，他要死。他说好吧，那你就试试看好了。所以他们进到了这个王宫里面，看到这个憔悴的公主，虽然是面带病容，但是还是很漂亮。所以他们就把奇异果拿来磨成浆，就一口一口喂，把它喂了。喂了以后呢， 过了不多的时辰呢，工作终于起来了，而且终于恢复了健康，那么这事情就出来了。国王就说啊，很高兴，好好，有赏有赏有赏。可是赏的是什么呢？公主，公主就一个人，对不对？现在要赏给三个人，然后就开始问啊，哎，你们三兄弟哈，有三个，但是我只有一个而已，哎，你们谁要娶她呢？然后这里的问题就出来了，那谁要娶呢？那国王就在想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三兄弟看到公主病好了以后，比以前更漂亮，哇，那每个都很想娶啊。可是呢，这个兄弟之间还是有点礼貌嘛，本来就感情很好，那么怎么可以为一个女人吵架呢？可是心里面谁都不想让，谁都不想让。那么国王就看老半天，你们谁要娶呢？三个人都举手，那国王就麻烦了，你们三个人都举手，那谁要让呢？那没有人举手，那么国王就在看老半天，那怎么办呢？国王说好，我明天给你回答消息。国王就回去想了，哪一个可以娶她的？三个都一样的土啊，啊，三个都光脚丫子，三个衣服都破了，三个都没读少儿书哈。假如你是国王的话，你要嫁给谁？你要把这公主嫁给谁呢？你要嫁给老大，还是个老二，还是嫁给老三？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欸，你们在雅典呢，雅典人什么都知道的。你觉得应该嫁给谁？应该嫁给老三，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童话故事，老是老三都是最好的，对不对？三公主是最好的，三王子是最好的，所以应该嫁给老三。其实不是，其实国王是很聪明的，他出来了以后呢，就做了个决定，决定嫁给老三。两个老二就抗议了，两个大哥，哎，长幼有序啊，对不对？我是老大，没有娶他怎么可以娶呢？国王就讲话了，他说你的镜子还在嘛，对不对？他说是啊，可是没有我的镜子他也不能来啊，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老二讲话了，可是没有了飞檀呢，等我们来的时候那公主早就死了，我当然有功啊。他说所以你们有功有赏，但是你的飞檀也还在嘛哈，但是呢老三的奇异果已经不在了，你明白他的意思吧？所以呢应该嫁给老三，因为呢他已经完全的失去，完全的失去，所以他就决定把他公主嫁给老三。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就这个犹太人是相当聪明，相当聪明。其实他这里面所讲出的三件事情，是人类在寻找真理的时候常用的三个方法。一个像镜子一样，那是什么？看了镜子以后就 I know I know。 什么叫 I know 啊？科学嘛，科学的你找的东西怎么样？说 I know I know， 你不 know 的话就不要毕业，你叫做 I know， 科学是 I know。 可是呢这个飞檀像什么呢？飞檀是天马行空啊， I think I think， 你可以这里想那里想，这里想那里想，这是哲学啊。我应该帮他写注解哈，塔木尔金注解，他们一定会感谢我。哲学也是人在思想人生解决的方法的一个方法，人在思想用天马行空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呢另外一个会让你完蛋的是什么？ I believe I believe， 宗教是一旦你投进去你大概都回不来了。那么这是人类在寻找永恒真理场所用了三种的方法，一个是用科学，一个用哲学，一个是用宗教。一个是 I believe， 当你相信的时候你把命都投下去。那么人在寻找科学当中，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学生我虽然是当教授的哈，他刚忘了介绍我还是教授。那么一个你发现了很多的学生呢对科学有相当的信服力，相当的信服力。但是我经常告诉人家说，其实科学，假如你要我用诚实性告诉你，科学是有限制的，科学是有限制的，科学只是真理的渐进线，但它不是真理的本身。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你研究越久你就越发现这是个事实。你就发现牛顿讲那一句话他实在不是谦卑，当他在科学领域里面找了这么久以后，牛顿讲一句话，他说事实上我只是在像个在海边捡贝壳的孩子一样，我只捡了一两颗比较好的怎么样贝壳而已。 只是这样说，他说这减配可以。虽然我们常常被他的理论弄得也晕头转向，每次考试都要考，但是呢，他说他只是减配可以，他是减配可。即科学它有许多的限制，只要你对科学了解，你发现科学没有办法考量价值，你有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衡量说这幅画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办法？大概没有办法。科学几乎对美丑呢，没有什么大的观念，几乎对美丑没有什么大的观念。你给它定好，说你一定要个尺寸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说眼睛要大啊，眼睛要大，然后呢，胸围多少，这多少，这样多少，它很可能把你选出来一只母牛出来，因为母牛眼睛最大嘛，哈，而且是瘦的母牛，因为饿的这个腰围很小。这个很凉哈，这科学是很难去用一个方法去告诉他说哪个是美，哪个是丑，他不太知道的。很多东西是也不太合逻辑。我有一次给我很大的感慨，我跟我儿子讲话，还是我女儿，我已经忘掉，反正是很小的一个，就跑来跟我讲，他说：“爹地爹地，我看到一只好大的蚂蚁哦。”我说：“真的真的？”他说：“真的，我多大？这么大这么大，这已经夸张了，这么大，这么大。”后来我说：“哦，真的哇，真的真的，我说那给我看，爸爸看。”我出去再找老半天，刚好邻居一条狗跑来了，他滴滴滴滴，看好小的狗，好小的狗。我看看他，我说狗这么大耶，怎么好小的狗？哎，好 Q 好 Q， 好小好小。我说儿子啊，这么大的蚂蚁，这么小的狗，哪一个大？他看看我，他说不知道，但是爸爸 confuse 他了。因为大小这个东西其实实在很难讲，这里面还蛮有哲理在里面的。好大的蚂蚁，好小的狗哈。那么其实科学对很多价值的东西没有办法考量，很多的价值没有办法考量。那么其实科学呢，对道德也无能为力。科学越发达，是不是就不杀人了？是不是解决人类的问题了？是不是呢？我想大概没有人敢这样说。最近在巴斯尼亚杀多少人，对不对？最近苏俄在车臣，你们知道这个车臣啊，这个在高加索一带进军下去，那个最好的武器可以杀人的瞬间，可这些都是科学产品。科学对道德根本无能为力，它没有解决的问题，它带给我们方便，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科学对偶发事件也毫无办法，对偶发事件也毫无办法。假如这事情只发生过一次，你大概科学也无能为力，因为科学讲的是必须要有重复性的，能够掌管的。那科学对这些东西实在是无能为力，科学对感官以外的东西，实在说也没有办法。假如一个东西不是感官可以测量的东西，大概科学也无能为力了。比如说，对于上帝。上帝是个灵，但是我们人呢拼命在科学领域要寻找神。我经常听到了一些话，听到一些话，都是知识分子问我的。你怎么知道上帝存在？你怎么敢说上帝存在？你怎么知道上帝存在？难道你看见过上帝吗？难道你证明过上帝吗？这我们常问的嘛。一个东西不被证明就不能信，对不对？那么一个东西不能看见，那更不能信。那么其实这些方法呢，都是我年轻时候对付基督徒的方法。我年轻的时候，有些人听我讲过这个，我经常有三个方式把基督徒整倒的。那么第一个方法，我问他的三句话，我常讲说刘氏三斧头，而不是程咬金三斧头哈，刘氏三斧头。那么当年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哈。那么我用的方法就是很简单，问他们三件事情。我说：“你看见过神吗？”基督徒看看我，不敢讲啊。我再问他说：“好，就算你没看见，你证明过吗？你怎么可以？只要你把上帝证明出来，我就相信；只要上帝你证明不出来，我就不信。这合理吧？你至少要证明嘛，你不证明你怎么信呢？”那么我再来，他们又证明不了。我对那些对我比较好的人呢，朋友呢，我就问他，常劝他说，哎，老兄啊，你至少想一想，动动脑筋嘛，对不对？假如你想通了，那可以信；假如你想不通，你怎么能信呢？这是我常问他，跟他们谈的一些方式。 就我就后来发现那些很老实的基督徒，我觉得基督徒都很老实的，他们真的都是想不出来的。那么你问他说，你既然不能证明神，你为什么要信神？哎，他们还是要信啊。那么你问他说，你既然从来没有看见过神，你为什么要相信他？那么这个他们就有点可以跟你打一点，可是打的也都是四不像就是了。那么我甚至问他说，难道你真过想通过神吗？那么他们很谦卑的说，哦，这个神这么大，我怎么敢说想通就想通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是曾几何时我成为基督徒，人家同样用三个方法来问我，你证明过神吗？你怎么相信？你想通过什么？你怎么敢信？你看过什么？你怎么敢信？哇，痛，问题就来了。所以当我在思考当中呢，我从这三个方向来想，这是科学常寻求的一个方法。因为科学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至少你要想通，这是理论数学嘛，好，很多东西你要想通，不然你就要讲证明，这是实验数学嘛，对不对？你要看见，那是比较低级的哈，啊，这个验证的科学。那么这是科学上常用的方法，那我们同时也经常用来寻找神的路上。那么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哈，我们就发现事实上我们对科学并不是真正了解，我们甚至不晓得什么叫做科学，这是我们常犯的问题，都是基本问题出问题。我想你们都是学科学的很多嘛，对不对？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叫科学？一问的话，反而呆的，本来蛮知道的，一问就不知道了。啊，什么叫科学？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应该从后面问起哈。啊，有没有后面的？哎，我知道名字倒还蛮多的，不过我就算了，那你明天悔改哈，现在就不从后面问你。其实什么叫科学呢？那么，科学其实这定义蛮简单的，科学就是一颗一颗的学问的哈。就是说把这个自然界的东西哈，有系统有组织的整理，然后归纳成一个一颗的学问叫科学，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没有错的，这是就我们把它整理。但事实上我们对科学了解的人，我们都明白一件事情，其实科学是有边的，对不对？我们科学是研究什么的啊？哇，科学研究什么都不知道，这下就完了。科学是其实上科学所研究的范畴经常都是指自然界的东西，是不是指物质的？但是神不是自然界的东西，所以我们经常搞数学人很注重一件事情啊，我们很注重弄数学人很注重这个叫定义域，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定义域叫 domain， 你们没有听过啊？你们有吧？哎，我今天是在学生团契讲到嘛的，都在学生当中讲到，你们知道科学这个数东西都在定义，科学它是有边的。它是有边的，你一捞过界了哈，就表示你对科学并不清楚。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常常讲看见，眼见为实，眼不见为虚，这是我们常讲的一个方法。但是什么叫看见？我们怎么能够看见东西？你们晓不晓得？我们怎么能够看见东西？跟你讲，我们这个眼睛要能看见东西哈。至少要有1亿700万个细胞，那么里面有700万个细胞叫做锥形细胞，你们知道吧？你们好像听过嘛，对不对？好像听过。那么有1亿个细胞呢，那个叫做杆状细胞。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神经要连到大脑里面去。那么有些东西呢，它这个只有锥形细胞的有没有？里面这种东西只有锥形细胞。有啊，鸡啊，你知道鸡为什么我们叫它夜盲眼？因为锥形细胞是专门看什么？看彩色的。假如没有，就是假如是没有光呢，那么鸡到晚上呢，就什么都看不见。那么杆状细胞呢，是专门在夜晚看东西。夜晚里面，它就连那个一个光子的东西，它都分得出来。杆状细胞，那人呢是？看见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杆状细胞跟这个杆状的锥形细胞跟杆状细胞哈，这个空 cell 跟 rod cell 我们都有，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见人，你有颜色，你有什么样，你有白头发，不然我们看无生同弟兄的时候呢，跟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管他白不白啊，我们都不知道。那么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个东西，基本的东西。那么像鸡哈，鸡它就有锥形细胞，所以一到晚上它什么都看不见。那只猫头鹰呢，它就感状细胞，所以它晚上才出来，白天光太亮了受不了。所以看见这东西本身是很微妙的，可不管它是有锥形细胞还是感状细胞，那么看见这件事情呢，重要问是说那个东西它本身所吸收的光谱是什么，对不对？那么我们不能说一个东西你看不见就不可信，这个合理吧？这很合理嘛，对不对？因为人的可见光谱是非常有限的，对不对？多少？我虽然都在考试，因为我是教授，你要原谅我，我总是要问的、啊。从400、390可以多一点，390到800好了，好不好 ？Nanometer， 这叫可见光谱。但是，在这个光谱以外的东西存在不存在？存在，存在。人的眼睛在动物界当中绝对不是最好的。你信不信？尤其我们是哈，我们大家这学生当中，大家都是近视哈。但是更差的一群，我们现在是大家都弱势哈，这都是更差的一群。我们眼睛实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面东西。我经常跟他开玩笑，我说，在所有的动物当中，都是公的比母的漂亮，对不对？对嘛？对，这是个事实，没有人可以争辩这个事实嘛。你看那个公狮很美，对不对？那母狮像猫嘛，哈，它没有什么好看的。那公鸡很雄伟，那母鸡才是不怎么好看嘛。这是个事实嘛？当然我讲的是人除外了哈，我讲动物嘛，你不要太敏感。人当然是女的比男的漂亮，哦，这个没有问题的，不然大家回去都日子都不好过嘛哈。当然是人当然是这样子，可是呢，有一种生物哈。我们大概看不出是公的跟母的哪个比较美的，那种生物叫蝴蝶哈，蝴蝶大概没有人知道，一看到就是公蝴蝶母蝴蝶，这个天才哈，这个可以拿，这个拿博士马上拿的，因为没有人有办法看到蝴蝶就是哦这蝴蝶公的这母蝴蝶，这所以科学家就在研究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交配？因为有第一性征，第二性征，有男跟女的，但现在有点搞混了哈。最近这个男女有点混了，我们现在不太知道男的去打荷尔蒙变成女的，是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因为那不是自然的现象。不过自然的现象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说都有象征性征，可以认出这是公的，是母的，大概都可以。但是蝴蝶很难，所以科学家就研究不出来，说这么美的个蝴蝶，那他们怎么去交配啊？那不清楚，所以科学家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呢，原来蝴蝶可以看见一种东西，是紫外光照射底下看见的东西，我们人看不到。公蝴蝶呢，它的翅膀上呢，它就有花，就有纹路的，在紫外光底下一照，它就有纹路。雌蝴蝶呢，它就没有纹路。所以蝴蝶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呢，那雌蝴蝶看那个有纹路的，就知道是亲哥哥嘛，啊，他们很清楚了。那我们呢，我们是雌雄莫辨嘛。所以你不能因为眼睛可见不可见来确定，因为人在生物界里面连这个都确定不清楚，你怎么能够确定什么？那么最大一个好玩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知道啊，60年代苏俄的太空人比美国的太空人早上太空，这个大家知道嘛，对不对？他们那个驾驶员叫做加加林，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很好记得，加加林哈，加加林，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加加林。那这个加加林呢，他就是上了太空下来了以后呢，那么他就发了一个宣言，他说我上了太空，我向前看，我向后看，我向右看，我向左看，我没有看到上帝，也没有看到天堂，所以没有上帝也没有天堂。结果这个美国人没有上去过，美国人当然傻眼了，随便他讲，美国是基督教国家，那他讲那怎么办呢？那么美国人还有一个很出名一个人叫做 Billy Graham， 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Billy Graham 是非常出名的布道家，他也发表个宣言，他就说呢，他说西伯利亚有两只蚯蚓从西伯利亚的土里面钻出来，他向前看，他向后看，他向右看，他向左看， 他没有看到赫鲁雪夫，也没有看到克里姆林宫，所以没有赫鲁雪夫，也没有克里姆林宫。你们知道，这是一个人在感官上认识神的一个错误。神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你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可是人呢，偏偏呢用眼睛看见他。那么假如神是眼睛看得见，那今天我们来这布道会那太简单了，对不对？我昨天我这么好的传道人，我昨天跟神整夜祷告，还有禁食祷告，为你们禁食祷告一两个礼拜没问题的，因为灵魂太可贵了。我给神讲说，神啊，请你在我聚会那一天，你只要大驾光临三秒钟就好了，让他们信主吧，这些人是中国将来的希望啊。所以我们现在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讲，我们现在也欢迎基督教的神耶稣基督无党哦，然后就砰一阵烟出来， I am the God。 哇，我想我们全都信主了，这很简单嘛，我们就信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花那么多心思了嘛。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来，神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只是眼不能见，你用错器官了。你用了眼睛要去看见神，像什么呢？像你向着你用鼻子去看电影一样。人家看完电影，人家问你说电影演得怎么样啊？一会儿香，一会儿臭，一会儿香，一会儿臭，为什么呢？后来是香香香香香，后来又臭了。人家为什么回事？原来一个女生进来，后来她走掉了，再一个男生进来，然后就这怎么对电影？所以你不能用你的眼睛来认识神，因为你用错器官了，这绝对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可是科学的领域里面是用眼睛来看才断准，用眼睛的 extension 用仪器来看才算是，所以看得到就是看不到就没有。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电子，有谁看到电子了？我们看不到，何况我们所造的东西，我们看见东西呢，很多时候都不准的。你们知道海德森测不准原理吧？你们晓不晓这个东西？你看一个东西，对不对？你电子打在这个东西上面，然后再看它的，就当你电子一动的时候，就影响那个东西的本相了，所以叫测不准。那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就不要再讲，就有点像教授了哈。你不可能用眼睛来认识上帝，这是错误的。可是你总可以证明吧？很多人就在这里发生了问题，就是说，假如上帝没有办法被我们证明出来，那上帝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就拼命讲证明，跟着基督徒就喊说证明给我看，证明给我看，你证明出来不可信，这是人在常在做一件事情。但是什么叫证明呢？我总是，你知道我们这种学科学老师要追根究底到最后一个东西，我们讲看见，什么叫看见？那什么叫证明？那这个蛮重要的哈，我告诉你哈，你们注意听，证明者一定要不小于被证明者，这是个铁律。你们千万不要狂心大志，想要得诺贝尔奖，我告诉你，恐怕你就毕不了业。你做的论文呢，越狭窄越好，越好证明越好。你觉得你可以证明的，等到你要证明的时候，你发现你证明不了。为什么有人三年毕业，有些人十年毕业？因为那个十年毕业的以为他可以拿诺贝尔奖，还有没有毕业的，你不可能一个去证明一个比你大的东西。所以你看一个东西，题目选狭窄的题目好好做，你很快就可以毕业，毕业以后要拿诺贝尔再去拿吧。那么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那我们再反过来思想一件事情，假如上帝被你证明出来，那么请问谁大？你们又不讲，我讲到都是我要讲你要讲的，对呀、啊，就是你们大嘛。那假如是你大的话，那我就信你了，我何必信上帝呢？所以上帝不被证明出来，这是对的，而且是应该的。所以你注意看圣经哈，圣经从来就没有讲说证明上帝、信上帝，圣经没有的。圣经明明讲说，你们信得永生。不是证明上帝得永生，因为上帝原来就不是一个课题，也从来不需要被你证明，从来就不需要被你证明。上帝被你证明出来，那你是上帝。上帝从来不被你证明出来，因为上帝是比你大，而且是真的。 所以你不可能把这条路当作一条路来寻找神，所以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不要犯我当年犯的错误，这个是不对的。那么总可以想通吧，对不对？上帝总可以想通吧。其实想通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也曾经试着去想通神，我花了多年的时间去看书，去想想想，越想越不通，越想越不通，想到最后呢，骨瘦如柴。我现在还有点福态，虽然还没有到臣子那样子哈，但是呢，我现在也有点重量，不是标准重量，但是我以前呢，我只有差不多118。那我那个时候是很瘦很瘦，留了，我记得我留了个长头发哈，老是在前面呢甩来甩去甩来甩去。那我的女朋友说我是阴阳怪气，其实那个叫气质嘛哈。啊，你看年轻人都喜欢那种长头发的，不晓得为什么啊。其实我正在很严肃地思想一件事情，我想把上帝想通，因为这个信仰的本身带给我太多的困扰，带给我太大的冲击。本来好好的一个儒家思想，这几天有时间在讲这些东西，被这个洋教给搞得晕头转向，而且蛮有道理的，可是又很难下咽，所以要好好想他一下。我整整花了4年的时间想这个信仰，我终于想通了，终于想通了。我想通什么呢？想通原来上帝是想不通的，而且这个蛮有道理的，蛮有道理。因为上帝是创造理性的神，创造理性的神。那上帝被我这个小脑袋想得透亮，那谁大？哎，又变成我大了。所以这个 understand 是很有意思的哈。原来 understand 是你要 stand under， 对不对？你们晓得 understand 吧？ understand 要站在底下嘛哈，然后你才 stand under， 对不对？所以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 otherwise you never understand。啊，这个很合道理的。我们经常看见很多人他有双重标准哈，双重标准。读圣经读不懂说怎么样？圣经没道理。对不对？书读不懂，说自己笨，有没有这种人？你大概就是，我告诉你，大概就是每一次看到圣经啊，乱讲乱讲，乱写乱写啊，这胡说八道胡说八道，都信耶都信亚，乱讲一通，这个不准那里不准，那里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可是当你的书读不懂的时候呢，说我好笨，我又拿低了，哇，我笨好笨哦，不行了不行了。我觉得这个态度要改一下哈，我至少我觉得至少公平一点嘛，不懂谦卑一点，谦卑一点。因为假如你连那个谦卑都不懂，你连 understand 都不知道，因为 understand 这个字实在是要 stand under， 你要 stand， 你要在它底下 stand under， then you understand， 对不对？假如你不 stand under， you never understand。 知识智慧它是有边的，历史上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叫智慧？因为他给智慧下个定义了，他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叫做智慧，对不对？你们不觉得，你们大家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哈？真的真的，你要知道，他人家说因为那个庙堂的神谕哈，曾经下谕说他们当中最有智慧的人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在街头上问人家说，我是不是最有智慧的人？后来人家问他说，苏格拉底啊，那个神哈，神明说你是最有智慧的，他说世上我不是最有智慧的，我只是个爱智者，爱智哈，爱好智慧的人。这个道理是很浅的，但是好像很多人不太清楚。我再举个例子，你可就清楚一点。那中间有没有很多人结过婚的？呀哈，那就比较好讲。哎，我时间到哪里啊？我的一半都三分之一都还没有开始啊。我不管，反正我讲完为止哈。反正是他们拉时间的，不是他奇妙恩典，我就倒霉哈。没有关系，我们往下来讲，我们先那个时间都是虚空的啦，啊，这个不是真的啦，都没有关系，时间都是相对的东西啦。我有一次哈，做查经班辅导，他们教会里面辅导，那么那时候年纪其实也不大，虽然人家叫刘哥哥，我那时候实在是也不大。那么人家就有一次有个女孩子要结婚了， 他说刘哥，我问你一件事情哈。他说你觉得老林怎么样？老林怎么样？我怎么知道？你要嫁他，又不是我要嫁。我说老林怎么样？我说你到现在要订婚了才问我老林怎么样？那要是我现在说不好，你是不是不嫁了？当然你最好不要这样说啦。那我不就结了吗？我说这个事情我倒没有什么兴趣，我倒是想问你一件事情。我说你们结婚，你准备怎么样？哇，这声音问得太大了。青年团契问这个声音呢，本来那个青年团契一散会哈，像个菜市场，你知道吧？啊，到菜市场，我句话一问呢，突然之间啪，鸦雀无声，全部人都挪过来看他。哇，这个眼光一急啊，这个人就很不好意思了。这个回答是很重要的，众人面前做见证啊！发现看到他女孩子挤在前面，都看瞪着眼睛说：“看他怎么回答这问题。”这女孩子想了一下子以后，她就讲了一句话：“她说，我结婚以后，我一定要尽力做个好太太。”这答案好不好？好啊！答案好不好，弟兄们？你们都不答。啊，这个答案好不好？假如你个人要嫁给你说，嫁了以后要尽力做个好太太，你会不会感动？我看你连鼻涕都流了，是流眼泪而已啊！哎呀，这不要虐待就好了，还要做好太太，这太不简单了，太不简单了。结果那时候我心血来潮，我把头一摇，我说不对，啊，不对！这全部人都看我了，你怎么可以讲不对？你这么好的答案，还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呢、啊？我说不对。那个女孩子也蛮绝的，看看我，不对，那我结婚以后不要做个好太太。哦，那我就告诉她说，那更惨。那她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就告诉她一句，我生平所说的第一次哲学的话，我是个好太太，从来不用尽力。你们晓不晓得这句话的意思？好太太从来不用尽力。我再问你们一件事情，没有太太以前恋爱，在我活到四十几岁这年日当中，一生当中最浪费时间是做什么？你晓不晓得？谈恋爱，谈恋爱最浪费时间。对不起哈。你想想看哈，假如你在台北市谈恋爱，你跟他约好六点碰头，对不对？艺美前面碰头啊，你们台北人知道艺美在哪里？你2:30。派塞车，你从罗斯福路坐车，对不对？啊，塞车，你2:30就坐了，一直坐到这个义美从火车站走下来，然后从走到义美这里，你看时间，哦，还好，才4:30，还坐2个小时，4:30，哦，还没有来，没有关系，然后到处去，反正为什么许娜你？因为附近的书店很多嘛，哈，所以去逛书店，等到你书店逛的差不多了。6:00快到，5:30就来等了，对不对？6:30一等了，等到6:00没来，等到6:30呢，那个小姐姗姗来迟，哎，又跑的又那真的假的，我们都不太知道，就是了，总之就是就跑来了，人就他来就哎对不起，我迟到了，塞车，哎，这没关系，刚来，2:30到现在已经6:30了，4个小时过去还没有开始了，然后再来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去哪里？小姐讲话了。随便，哇，这随便最麻烦了。随便，那这个怎么办呢？那就随便乱走了，就到士林去逛夜市啦，然后就到处乱走啊。走很时间很快的，吃东西聊不到几句话，一看时间10:00了，10:00赶快送回家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对不对？啊，你要借太久，因为不让你出来，那就惨了。所以10:00赶快送回去了。所以晚上你就回到家里面，你几点了？12:00了，你做什么？睡觉没有那么早睡觉了，打电话做什么？我回来了，你到了，好了，就有什么好讲的嘛？搞了老半天，搞到两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弄到2:00多了，明天早上7:00还要上课呀！我跟你讲，你从来不累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尽力？有谁是尽力在谈恋爱的？那我真佩服你啊！谈恋爱那个尽力的都是媒妁之言，妈妈说非娶她不可，你只好忍耐了，那个尽力谈恋爱。假如是你要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尽力，你们同意吧？那么这个事情也是这个样子。一个好的妻子从来不知道她在尽力，一个她只是 enjoy to be a wife， joy。 人家觉得啊，你好辛苦啊，不辛苦你才辛苦，对不对？哎呀，这是好妻子的样子，好丈夫也是这样子。假如你嫁给了一个人，那个人告诉你说，还好你嫁给我，你嫁给那个大头，你完喽！哇，你真是完了。你生活再好，只要他这一句话，你的心都伤透了。这是个事实。那么一个人说他有智慧，只是他只是个智慧的爱好者，他从来不会觉得他是有智慧的人，他从来不会觉得他是有智慧的人。那么他的基本上，他对一个智慧的认知，其实，对不起，我要换边，太太说要录音哈，所以我先换个边，我再继续往下讲。那么这是科学的领域当中，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在科学领域真正找到神，因为我们用错东西了。科学它是有边的，它是有边的，你要认识这件事情。你不能用科学寻找神，因为科学是研究物质的东西，所以虽然是你用得很习惯，但这到底是一个死胡同，到底是个死胡同。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个东西不能被证明出来，我们不愿意信，但是证明出来不能信，那你信什么？这是知识分子死胡同，这是个错误的，这是错误的。那么很多人因为科学不能证明出来也能接受了，勉强接受，但是哲学总可以吧？哲学总是讨论永恒的价值的，永恒价值的。其实假如说科学是惊叹号，那么哲学实在是问号。哲学永远是用疑问做开始，用疑问做结束，从来没有给你答案的。我以前没有读哲学以前，我是个快乐的少年人，还应该这样说哈。等着读了哲学以后，我就有少年维特的烦恼了，不但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什么烦恼都有了。我本来以为没有问题了，等我读了哲学以后呢，什么问题都出来了。哲学从来没有给我任何一点的答案，哲学只带给我疑问。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在台湾年纪大一点的人就知道，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案子，有个10岁女孩子在台北的指南宫后面自杀。那个女孩子名字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女孩子名字叫守仙仙，奇怪的姓守。然后叫做仙人的仙，这个女孩子她死的时候呢，她旁边放了一本书，是王上义写的，叫做《野鸽子的黄昏》。哎呀，是存在主义。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还看不懂的时候，她已经看得懂了。她死了，我在想这个女孩子小小的年纪为什么去自杀呢？后来连我自己去看了《野鸽子的黄昏》以后，我觉得黄昏都来到了，因为她把人生的问题提出来了，她讲到人生的无奈。他讲人生的没有指望，他讲到这些事情，可他没有提出一个答案出来。他把人生的整个的虚无告诉你，可是他没有把人生的答案告诉你，因为他也没有答案，他也没有答案。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哲学家，他们最后都是自杀死的。当他们在思考上帝之间，思想不出一个答案的时候呢，他们最后只好宣告上帝死了。你知道这个人，尼采这个人，他写《上帝之死》，是因为他思考老半天以后，他不能容忍有一个上帝一天到晚监视着他过这样的生活，他受不了，他只好宣判上帝死掉。就上帝死掉，他的日子才会好过，所以上帝就死了，上帝就死了，他把上帝宣告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在60年代在美国相当风行，虽然这是19世纪在欧洲产生的事情，到美国。在 Tennessee， 我听说是这样子，真的假的？我有一次有个地方讲 New Jersey， 有个地方讲 Tennessee， 那我就随便讲一个好了哈。那么曾经有个神学院就是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整个教会当中呢，没有人要到教会了。为什么没有人要到教会呢？因为上帝已经死了，为什么还到教会来？所以没有人要到教会，这教会是门可罗雀啊。所以那么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呢，有一天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给上帝做了个追思礼拜，给上帝做追思礼拜哈，做追思礼拜。那么这一天你讲上帝做追思礼拜的时候呢，哇，那一天不是门可罗雀了，那是门庭若市了。那一天一大早呢，这些长头发的，这些吸大麻的，一大早就要排队了，因为这个镇上贴了一个大的标语呢，上帝的追思礼拜，因为什么呢？上帝死了。那么在很大的教堂呢，在这么多年当中，第一次呢一大早门没有开，就很多人排在外面排队了。这些人呢，当前天晚上呢就在草地上睡觉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门一开，他们进去上给上帝追思礼拜。那么那一天聚会开始，教堂门一打开，这些人熙熙攘攘、搂搂抱抱的就进到教堂里面去了。他们很满意的看见，在教堂的最前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棺材。那么棺材里面躺着就是上帝了。那么这一个牧师出来的时候讲的道，这些人一点兴趣也没有。牧师讲道，这个都是老调嘛，对不对？讲老半天，神爱你们，为你的罪死啊，这个是听多了哈，这什么好听的？可是美国的这个丧礼里面有一个精彩的地方是什么呢？那就是呢，就是参观遗容，最后瞻仰遗容。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叫瞻仰遗容。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节目，所以到最后大家瞻仰遗容节目一开始呢，哗，全部都开始往外挤，往外挤，挤个走廊。可是他们拦得好好的，一人只有一次可以走过去，出去就出到教堂外面去。很多人哇，兴高采烈的给上帝瞻仰遗容。可是呢，每一个人看过上帝遗容以后，都垂头丧气走掉了，因为上帝死了，他们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上帝死了。他们本来以为很有意思的，可是没有想到上帝真的死了，他们非常非常难过。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牧师哈，这个棺材的底下换了一片大镜子。那每一个人，你知道这个嬉皮哈，已经很久没有看镜子了。他们只记得他们出来离家的时候，他们打扮整齐的样式，他们还记得。这么多年在那里胡乱搞的结果呢？当他们在看他们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呢，他们的双眼是憔悴的，他们眼睛布满了血丝，他们整个神情他自己都不认得。当他看见自己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他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是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事情：上帝真的是死了，在他们生命中当中死了。那个上帝没有死，他生命中的上帝真正的死了，而且他看见自己憔悴的样子，他知道上帝在他生命中已经死掉了。哲学不能带给你答案。很多人认识三毛吧？你们认识不认识三毛？认识哈，我只看过他的书，我不认识他哈。你们比我好一点，你们认识，你们认识他。OK， 你知道三毛这个人哈？三毛的这个人，她是一个才女，她的生活。他的书只有他写得出来，没有人写得出来的。只有那种在撒拉拉沙漠住过人才写得出这样子的东西出来。只有嫁给大胡子人才知道这样的婚姻是这样的壮观。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那么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是自杀死掉的。他自杀的时候是他的玻璃丝袜上吊死掉的。可是假如你知道他死以前做什么事情，你更诧异。其实他在死的前一天，他还在台湾的台湾大学礼堂讲积极人生，讲完了以后回去他就自杀了。为什么？因为积极人生是他脑中的观念，不是他生命的实质。当你的痛苦产生的时候，为什么产生呢？因为你的意念跟你实际的差距就成为你的痛苦。我们这些笨笨的人也就比较不会痛了，对不对？我们哪想那么多，只要期末考不当就好了，管他，哎呀，我哪里知道，就找到事情也就不错了。可是呢，这些人他给你人生的方向，可是呢，他没有人给你生命的实际。我们在美国，我们常常跟美国人聊天的时候，美国人很喜欢讲海明威，因为海明威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哈，写老人与海，可以讲求毅力，很感动人。但是呢，我们就发现呢，这海明威是怎么死的？也是自杀死的。这个老人死掉了，没有被鲸鱼吃掉，被枪吃掉了。其实他所表彰的这件事情是内在里面一个，应该怎么一个形象？他们的一个投射，一个真理的一个投射，但不是他们的实质，因为他们少了那个生命的本质。哲学不能解决。思考了半天，想出一些该有的样式，可是再看看自己没有那样的实际的时候，这个就成了人类的一个很大的痛苦。所以你看那些哲学家呢，都古古怪怪的，不但讲话你不懂，那个样子你也不懂。这是一个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了解一件事情。那么很多人在哲学上找不到人生的答案的时候，人在寻找真理的当中，尤其在寻找永恒的真理当中，经常走入宗教里面去寻找神。 宗教。那么我常常就警告人家了，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人呢，人又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人在寻找神的当中，人最喜欢的一种神是什么神？其实就是有求必应的神是我们最喜欢的。这是我经常在问人家的时候，我就跟人家谈，他就说：“哎，那个神好，那个灵哎，那个灵哎，哇，灵了以后呢，他就说那个灵，那个好，那个好。”这是人在常在寻找的一个神。那么，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在洛哥教会，那时候还在 Livingston Avenue 上面，那么教会安排我带这个慕道组哈，慕道组，我就带着慕道组。那么我带慕道组，但人也不少，但是里面我就发现有这么多年当中有一个现象发生，有一个人哈，这个人是一个台湾来的一个老妈妈，我跟他带了两个月了以后，我才发现这个人呢，听不懂国语，不听不懂普通话了，他只听闽南话。可是呢，他每个礼拜准时报到，坐在慕道班，就这样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讲的口沫横飞，人家笑他也笑。等到两个月以后，我跟他谈话，想这个人每次都点头笑，大概是很有希望啦，赶快跟他收割哈，让他信耶稣这样子。一跟他谈，他看着我就拼命笑，我说你怎么样？他用台湾，我听不懂了，我说不得了了，你说我听不懂啊，他说我听不懂啊，啊，我想你听不懂，你来这两个月每个礼拜都来，我就用台湾话就问他了，意思是这样子，我说伯母，你每个礼拜都来，那你都听不懂，你怎么每次来呢？他给我回答也蛮有意思的，他说是这样子，我来美国也刚才四个月了，不过来人家地方当然要拜人家的神喽。知道他的意思吗？因为到人家的地方是拜人家神，所以每个礼拜呢都来教会里面做礼拜，以免得罪呢啊这个美国神啊倒霉，哈哈，原来是这样子的，这样子。那么也因着他呢，那么就让我思想一些事情，到底这个人的神是这样子一位神，那么别人的神是怎样神？所以因着他，所以我就真正的做了差不多有几年的调查啊，碰到一些人就跟他谈一谈，问一问啊，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样的神是可信的啊？可信啊。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大概讲几种就好了哈。其实我就发现了，一般人最想信的一种神哈，就是那个有求必应的神，有求必应的。就是说我需要的时候，我跟他祷告或是拜他都没有关系的，反正一只鸡拜他最后还是自己吃嘛，对不对哈？他这无所谓，反正拜也好，祷告也好。祷告是比较经济实惠啦，拜的话也无所谓嘛，对不对？就拜一拜，凉了以后再煮一下就好了，还是可以吃嘛。都反正，但是重要一点是说，我拜他，他至少要回应我，最好是有求必应，对不对？这个神是最好信的。我现在正在找工作，哎呀，我没有办法了，到最后我就向他祷告，哎，没有想到这个 agent 打电话给我说，哎，刘明辉啊，你要哎刚好有个 interview 啊，明天就要 interview， 你要不要来？来得及吗？你说在哪里？哦，就在你们家附近。哦，真的、啊，我怎么不晓得叫对接啊？好好，我去啊，就去 interview 呢，马上 offer 你薪水7万，哇，感谢主啊！那这个是最好的，没有拘留权祷告，拘留权就来了；没有太太祷告，太太也来了。啊，在街上突然之间有个女孩子啊，她拿那个菜篮子的蟹底的坏掉了，我就帮她捡。后来就认识他，后来就结婚了哈，啊，跟我小时候的梦想都一样。哦，最近我正在为我的妻子祷告，那这个最好的。很多人喜欢这样一位神，这个有求必应的神。那么，其实最近在台湾要当神也不太容易哈。台湾人都很厉害的，那台湾都很厉害的。那么，台湾人最近常常有一种叫做六合彩，你们在赌你们 lottery， 你们知道吧？台湾的 lottery 不是政府办，是民间办的，然后大家就去猜那个号码哈，猜到了就很多钱，猜不到就赔哈，就这样子。结果呢，很多人因为去求名牌，你知道什么名牌吗？就求那个 number 哈，那个数字。那么神明哈，现在神明都学乖，都要好好保佑。万一没有保佑呢，那个连头都断了，头都砍了，手臂也砍了，一大堆啊。台湾有一座庙叫在兴宫，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在兴宫的故事我从世界日报上看到的，那么所讲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讲有一个赌徒， 赌得已经快差不多精光了，已经没有了，没有钱了，那么也不敢回家，事业也没有了，那么他走在淡水河边呢，准备自杀哈，准备要自杀，那么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跳，因为还那个河水很冷哈，那么这世上灯火还是很迷人的，正在两难之间哈，在淡水河边这样走哈，淡水河是台湾的一个台北那个一个很臭的河哈，臭的河，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美，但是现在很臭哈，那么他走的时候就踢到了一个木头，这个木头呢被踢到就滚滚滚滚滚滚滚，那么他看这个木头怎么人的样式，他是拿来在淡水河里面洗一洗，在月光底下一看呢，就发现呢他是一个菩萨像，那么这个菩萨呢也蛮可怜的，手背被砍了，手背啊被连肩都砍了，那砍这个砍的这手背，他看得像同是天涯沦落人神了哈，啊这么大家都是落魄的，哎看就知道是那个没有得名牌被杀的哈，啊被宰的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哎呀他心里实在是心心相连呐、啊，他拿着他就在月光下面走，看看这个一边擦一边看，看的时候不远地方就看到他的小手背被砍在这个也飘在沙滩上面，他把手臂拿起来接一接，哎刚刚好，所以呢他就把它洗一洗就带回家去了，这一下就没有向右就向左就上岸了，回家了以后呢把它洗干净了以后，肥皂洗一洗啊，擦一擦刷一刷了以后呢。啊，用强力胶一捻，用钉子一钉，又钉好了。啊，重新给他铺上红衣服，重新拜他。果然，这个神明那一次也是学乖了，就给他名牌，他就发了。发了以后，这个名声呢，就开始传到各地去了。所以就给他建了一座庙，叫做再兴宫。再就再来一次，哦，再来一次复兴哈，叫再兴宫。这再兴宫的来历是很有意思的。那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假如你信了一位神，那一位神是你，这赐福给你，你就敬拜他；不赐福给你，你就砍头的。那么谁是神？那一位神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那么谁是神？那么你是神啊？他只是个基尼哈、啊，拉丁神灯的那个基尼而已。啊，你有事没事呢？需要他的时候戳几下，对不对？砰，一阵烟出来了。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那你说我要什么，给他吩咐好了以后，他 No problem, 咚就给你了。那么你在吃的在旁边看，你看什么？回去啊，他还要很识相的回去那个神灯，对不对？不然他你假如万一你请了一位神呢、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你就麻烦了。所以这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你要他的跟他祷告。你不要他的时候呢，他自己会知趣的走掉。这是在所有的我调查当中，这是在宗教里面的 number one candidate， 的人家最喜欢的一位神。那么，假如有这样的一位神存在，到底他是不是神呢？当然不是神。怎么可能这样的神会是人最喜欢的神呢？因为人都是从人本。来寻找那位神。其实世界上的宗教只有两种，一种的宗教叫做人本宗教，一种的宗教叫做神本宗教。人本宗教是以人为出发点的，这个宗教跟科学跟哲学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从人做出发点来对一个这个无限的一个探索，这个叫人本。科学是我们自己来找，哲学我们自己来思想，宗教是我们自己来相信。神造人，人又按照这形象造了神，这是人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很大很大的问题。宗教事实上不能把我们带到真理的本身的探寻里面，可是这是人最常用的三种方法，其中以宗教最危险。我常常告诉人家说，世界上有三种人你要小心，因为这三种人呢是对你有影响最大的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那第一种人就是演说家，你要小心，对不对？演说家把你卖了，你都给他算钱，哇，他讲的实在是有道理，讲的你眼泪都流出来了。可是呢，你一个礼拜以后回去一查，他都胡说八道。哎，你可以觉醒了，可是演说家是危险的，他可能骗你4年的总统，对不对？可是4年以后他就过去了。第二种人最危险的人是什么人呢？第二种人是政治家最危险。政治家可以骗你的青春， 他告诉你说，我们这一代牺牲了，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就结果你这一代牺牲了，谁有希望？他有希望了，你下一代还是没希望的。所以七十年也要垮，没有办法，政治家很危险。可是另外一种人比政治家更危险，宗教家比政治家更危险。他因为他的蓝图更远，他蓝图更远，因为他告诉你说，来吧，相信我，那么我在天堂上面怎么样给你安排个位置，你没有关系，你死吧，反正你现在活得蛮苦的，对不对？所以你坐在那个汽车上面呢，装个炸药呢，去撞一下，在你还不感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在天上有春秋美女了。这是回教天堂嘛？回教天堂，所以很多人在穷的受不了了，好吧，死就死吧，反正生不如死，就撞一下。宗教家是很危险的，等到你发现是错误的时候，请问你回得来回不来？哎，当然回不来嘛。政治家，你有觉醒的时候，少年被骗，中年觉醒，中年被骗，老年觉醒，老年被骗那就不行了。可是呢，政治家他所带给你的，你有办法再回过头来说这是不对的。但是宗教家所带给你的，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回头的东西，因为他的乐园更远。他告诉你说，你死了以后就怎样怎样，结果你死了以后发现不对了，你也回不来了。所以宗教家是个危险的一件事情，宗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三条道路都不是寻找真理的方法。宗教不能带你寻找，政治不能带你寻找，而且哲学不能，科学也不行。那我们怎么能够寻找到真正的真理呢？我觉得除了那个真理者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你真理。这个信仰跟别的信仰的差别在于哪？这个信仰是个启示的信仰，是个启示的信仰，它不是一个追求的信仰。这个信仰跟别的信仰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神启示我们，神启示我们，神若不启示我们，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么你就问了一个问题了，那我怎么知道神启示我们呢？神当然启示你了，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那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启示我们，跟你说你不知道，那么我以前跟当中有些人讲过，我现在再跟你们讲一次也可以。那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了哈，是编的。你知道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哈，那么在《三国演义》里面打仗比较精彩的都是诸葛亮跟曹操打，对不对？那么有一次，这个曹操呢就把诸葛亮围在那个山顶上，那么诸葛亮被围在山顶上下不来，曹操兵多将广，但是打不上去，因为诸葛亮是足智多谋，两个人就耗在那里等。那么曹操本来第一个想法是说，假如我把他围困死了以后，那么他绝粮了，他就要投降。可是诸葛亮早就料到了，他那利用三权呢，他就在那里开垦，就是变成在那里屯兵了，就发现等到这个情报送进来以后，曹操知道说，哇，那屯兵，那我这个仗是不能打了，那怎么办呢？要跟他打起来又打不赢他，因为你文斗也斗不过诸葛亮嘛，因为诸葛亮的嘴巴很厉害，对不对？他气死周瑜，他骂死王朗，曹操去连他都被骂死，所以算了，文斗是斗不了。武斗呢，那么他也发现不太可能。为什么不太可能呢？因为这个曹营，诸葛亮这边呢有五虎将，对不对？各个勇猛，那关云长，那个张飞，那个赵子龙，对不对？那个马超，那个老将军，哇，都是很厉害了，各个人兵三招，打都打不赢，那怎么办呢？不能武斗，不能文斗，所以他这个人呢，他就也很聪明，他想了半天，那怎么办呢？其实他也不想把这个诸葛亮给灭了，因为灭了以后呢，对付这个伤了元气呢，以后再去打孙权的时候，说不定还打不赢。就最好方法是把他收服完了以后呢，再来对付这个孙权，那这个就事情就比较好打一点了，对不 他想了一个办法，好吧？什么办法呢？就打个保证不输的方法。什么叫保证不输呢？他想一下，他被困在上面很难过，我在这里围着他，我也其实也蛮难过。这种后面有粮食一直进来，但是也不是个办法，所以他就讲个方法，他下一个战书给诸葛亮，他说：“明天我们就来决战，赢的人呢就听对方的。那怎么决战呢？条件是什么？”他说：“假如我打赢了，那么你们就归顺于我，我们不伤一兵一卒，你大家每个人都是高官显贵哈，照样的能够有很好的生活，而且不会绝对不会降官。但是万一呢，你们打赢了，我打输了呢，那我大军一撤，你们就自由了。那怎么斗呢？”他说：“明天我们不文斗，我们也不要武斗。那怎么斗呢？”他说：“我们来个比斗哈，比斗就是用比手画脚，大家来比一下这样子。只要打赢的话，你派个能人将的文士出来，我们大家比，比赢的人就赢，比输的就输这个样子。那么大家他们诸葛亮看了这个战术以后，微微一笑，就说好，明天就决战。那么晚上，当然为了明天的战争要派个人出去了，那谁出去呢？”就开了文武大会，就宣告一件事情，他就说：“明天呢，我们要正式决战了，要正式决战。”那么大家一听了，精神抖擞了，困了这么久，文官不能动，武官也不能动，那么武官就很精神抖擞了。他说：“哎呀，我们早就等这个，就是等好久了。”到时大声讲话，结果诸葛亮讲说：“明天不武斗的，啊，不武斗的话，文官的精神就来了。他是嘛，我们为失君荣禄哈啊，到现在才报效国家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去。”那么诸葛亮讲说：“明天呢，也不文斗，那怎么办呢？他明天呢，我们比斗，那怎么比呢？他明天我们派个人出去跟他们比手画脚，赢的话呢，他们大军就撤了；输的话，我们就改旗号就是了，没什么了不起，大家还是高官俸禄哈。”大家一听了以后，全部都看地下了，谁都不敢担这大任。大家都知道，这个刘备呢，是那个汉景帝的玄孙嘛，对不对？哇，那这个汉景帝当年在咸阳斩白蛇旗，到现在那么这个是正宗呢，谁敢去改旗号啊？那不是变成民主罪人吗？所以大家不敢讲了啊，这武斗谁都不敢讲。那诸葛亮每次看到，每个人眼睛都看地下。突然之间呢，整个场地鸦雀无声，在鸦雀无声当中，突然有个声音像雷响一样，众人一拍，我去。这个诸葛亮一看呢，就好，就是你去。这大家一看呢，不敢讲话了，因为这个张飞哈、张飞看这个憋不住气出来，他气短啊，说我去。就大家说你去的时候，全部都完了，他明天就改旗号了。张飞这个杀猪可以，然后这个比手画脚，这文战是完全大致不是几个的。结果呢，这个关云长就很生气啊，结果脸都气红了。这个刘备呢，听了这个话以后，脸也吓白了。那么这个张飞回去了以后，睁开眼睛想了一晚上，就在想，所以张飞睡觉都睁开眼睛了嘛，就从这里开始啊，想了一晚上，就到第二天呢，他就去打了，一大早把饭吃饱了以后，他就出去打仗了，穿着文袍啊，第一次穿文袍去打仗，结果他就去了，就对方出来的人是谁呢？就是曹操。我们知道曹操本身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的文武全才，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那么这个曹操一出来以后，看对方怎么派出个黑汉出来，再打听不得了，张飞，哎呀，张飞怎么可以跟他谈呢？这有什么好谈的？这个人出来一定不守规矩的。他就去告诉一个部将说：“你告诉他说，今天不武斗的，那几个拳头不会打死了。”那这个不行。张飞一听，我知道，今天不带枪的。他就想一想，他不武斗。可是这个人声音也不能出来，你要告诉他说今天不讲话的，今天不文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张飞在长板桥大声一吼，夏侯杰坠马而死啊，这声音很大的，这不能让他喊的，喊的那个曹操坠马而死，那更惨。所以这个也不能让他讲，所以再派一个部将去说，今天不讲话，知不知道？知道，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呢？他都知道哈，好 ，make sure 哈，就三通鼓一过哈，两队策马就出来了，对方的猛将都策马出来了。看看我，曹操看个张飞，这今天不能文斗，也不能武斗，来比，那你这比有什么好比的？杀猪的能比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一看到他的时候，就比他说：“你这个人，你 做什么？他说拍拍自己胸口，他拍拍自己胸口说：“哇，我要一统天下。”这个很厉害了，他说：“我要一统天下。”这个张飞看看他，这怎么可以一统天下？他不可以，他要求不行不行不行。他说：“我们要三分天下，你不要想一统天下。我现在打不了你，但是现在三分天下，你最好走掉，不要来跟我来。”哎，他这个人还蛮有学问的，知道我讲什么东西。他说：“但是你算什么呢？你这个兵寡哈将寡，什么都不能跟我打。”他说：“我这方面呢，我有四方豪杰啊，他比个死。”那个张飞看看他，把手摇一摇，没什么了不起。你想，他说：“我有八方英豪啊，就要比个八啊，这个很厉害了。”这个张飞是说八万英豪，这个到时候比不赢的时候，人就开始人身攻击啊。这个曹操看看他，他说：“你算什么？你个杀猪啊，对不对？”他说我，他拍拍肚子，他说：“我有满腹经纶啊，你有什么东西啊？你跟我八方英豪什么英豪？跟杀猪还有英豪啊？”这个张飞看看他，他说：“你这个没什么了不起。”他就给他讲说：“我有袖中乾坤啊，你有八方，你有满腹经纶什么？我有袖中乾坤，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这曹操一看他，这个就算这个土包子哈，都是这么厉害了，你三打三倒都打不过他。他想这个里面人人猛将，我太轻看了。所以他认命了，把马一撤就回去了，输了大兵就撤了。撤的时候，这个张飞回来的时候摇摇摆摆回来。他说：“诸葛亮问他怎么样啊？打就一撤啊，简单简单啊。”哇，那这个这说哇，张将军手攻手攻啊，了不起啊！晚上到的时候，他对方在撤军，他们这边在做庆功宴，灯火通明庆功宴。后来大家都恭喜张将军啊，真是才高八斗啊，连曹操都敌不了你。他就。没什么，没什么。那诸葛亮告诉他：“啊，跟大家讲讲，你今天比些什么啦？”他说：“简单的，简单呐。”他我一大早去开餐吃饱，他就告诉我说：“他吃一个大饼。”我就告诉他说：“我吃三个。”那他又告诉我说：“他吃四根油条。”我说：“我吃八条。”他这个人没有度量，他说：“饱了，饱了，饱了。”我说：“不饱，不饱，带回家去，带回家去。”他就走了。这个叫做 communication problem。Communication problem。其实，上帝有没有启示我们？上帝真的有启示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穹苍传扬神的手段。穹苍传扬神的手段。我们知道上帝的存在跟上帝的爱，你从宇宙的奇妙可以知道，对不对？你可以从为什么头发会长，为什么鼻毛不长，这个也蛮奇妙的，对不对？为什么？眉毛也不长呢，为什么只有头发要长？假如头发跟眉毛一起长，还有鼻毛一起长，我们今天晚上聚会是很有意思的啦，对不对？这个是眉毛还有打结的、打花的都有，那鼻毛还要，哇，那这不得了了，不得了。可是你会发现，我们无论是怎么样来讲，我们这个生物白体呢，总是那种奇妙配得刚刚好，对不对？你不能否认上帝的爱慈爱在这里。你的鼻孔就是两孔，对不对？你鼻孔不会只有一孔，那鼻孔只有一个孔，那擤鼻涕蛮麻烦的，一捏就不要没有气了，还擤了，那就是这个一塞鼻子就开始抽了。可是它就是不会，它是两孔，这边擤那边擤，这边擤那边擤，总是可以通的嘛。这是很奇怪的。那鼻子长在这里蛮好的，鼻子长在头顶上就蛮麻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宇宙的奇妙哈，人体的。奇妙当中可以知道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一个创造宇宙的神，这是万物的启示，我们万物的启示，这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我们全身体的细胞都变化，都会改变，连脑细胞都改变，对不对？你的脑细胞更不更新了、啊、你脑细胞更新了，可是有哪一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对他的枕边人说：“哎，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那个人说：“我是你太太啊。”哦，确认一下那个照片。哦，是哦，我昨天脑细胞刚换，对不起哈。我想不会嘛，你怎么换的话，那个 message 总是会流进去里面嘛。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宇宙的奇妙当中知道上帝的存在。所以圣经上讲得很好，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呢无可推诿，无可推诿。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一个最重要，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我。耶稣基督启示我。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这一天我们要讲许多的这些，但是其实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不是创立基督教。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信仰的全部，这是信仰的全部，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我常告诉人家说，教会有四种人嘛，对不对？这是我很有名的名课哈，很多人听过。教会有哪四种人呢？那不是男的戴眼镜的，还有不戴眼镜的，女的戴眼镜的，女的不戴眼镜的。对，这是四种人没有错。但是呢，我所讲的四种人是什么呢？说教会当中有一种人他是基督徒，他知道他是基督徒；有一种人是他不是基督徒，他知道他不是基督徒，因为是人家请他吃饭，请叫他来，所以他只好来了。这种哈，那下不为例。还有人很可能是说，他说你假如不去教会，我们就不要再谈了，我要再谈下去，只好赶快来。哦，那可是想说结了婚以后就没有了哈，不敢讲而已。我们就发现很多事的，为了结婚受洗的也蛮多了。我们当了牧师的就发现教会很多事。那你为什么当时受洗呢？因为他说我不洗就不嫁我，只好洗了。啊，为他下海，啊，有这样的人哈，教会有这样的人。那么有一种人是，他是基督徒，他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教会也有这种人，因为他以前曾经做了一些事情，他自己都不原谅自己，所以他相信上帝也会原谅他。教会有这样的，所以这种人呢，比上帝还要圣洁的哈，啊，有这种人。那么还有一种人在教会里面蛮多的，就是他不是基督徒，他以为他是基督徒。那为什么他以为他基督徒呢？因为他受过洗啊，因为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啊。那你再问下去呢，他爸爸是牧师啦，他姑姑是传道人啦，啊，他的什么人是主教啦，都来了。因为他觉得他有够资格做基督徒，因为他家人都是基督徒。那么你再问他下去，他把受洗证书给你看，把奉献存根给你看。那么教会还有这样的人。那么我常跟弟兄姊妹讲到，其实教会被自称为信的人，有一种人叫做基督教徒，有一种人叫做基督徒。基督教徒是不同于基督徒，你们听清楚了。基督教徒是宗教的产品，基督徒是生命的产品。那些人对宗教有好感的，那么他不来教会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哈，那么他也来了。可是呢，这种人是百年不变。那其实基督徒有很不好的一句恭维的话，就这么久不见了你都没变，哇，这句话是最糟的一句话。基督徒是不可能不变的，基督徒是非变不可的，是一天新是一天啊。基督徒怎么可以百年不变呢？你假如你看那个基督徒十年前暴躁脾气，十年以后还是暴躁，那个保证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一定有生命的改变，一定有生命的改变。很多人为什么他不成为基督徒呢？那么他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太多，时间是到了啊，有太多的人，因为他的生命从来没有被神改变。他到教会当中，他只是参加聚会，因为这个教会他有好感，所以他就来教会里面做。他觉得基督徒对人都很亲切，所以他就愿意来到教会里面跟大家做朋友。久而久之，人家说：“哎，我们要受洗，你洗吧。”啊，已经这么久了都不洗，不太好意思。而且老丈比我晚来都洗了，好吧，洗就洗吧，他就去洗了。所以洗了完以后，那更加有亲和力啦。所以呢，到最后他也相信自己是基督徒了。那么反正基督教这一套他都很习惯了，啊，怎么样拨饼，怎么领唱诗，啊，怎么带茶巾，反正陈中道的书拿一翻，大概就知道怎么带，没什么了不起，读 PhD 怕什么，对不对？啊，他就可以带茶巾了。那么他就以为他是基督徒，其实这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生命的产品。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向神承认他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这样一个人被神的生命所改变的人，这个人才叫基督徒。 这个人在他生命当中，他才真正的遇见神，他才真正找到真理。耶稣基督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然很多人看基督徒看来看去就看得很奇怪，其实我也算是怪人就是了。我的朋友就曾经跟我讲过这样的话，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在我们家住了两年，那么两年以后对我有个评语，因为他搬离开的时候他给我个评语，他的评语是什么呢？他说老刘，你人是个好人，但是呢我觉得蛮奇怪的，我跟你住了两年，但是我给你一个断语，你这个人无聊。就他给我讲的话，说我很无聊。不过这个人是诚实人，他讲无聊一定有原因的，所以我就把这个气的，我在想很不好意思，他做两年没有让他成为基督徒，还说我无聊，我这个人一定是很有问题。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很无聊呢？他说你想想看你的生活，你这个人又没有看你喝酒，也不看你抽烟，也不看你打牌，也不看你，甚至连打球都很少看，每天不是抱圣经就抱儿子。哎呀，你这种基督徒呢，我不信也罢，信了我没有光想我就无聊。哎呀，我觉得是很愧疚，真的是这个样子。我每天不是看圣经就是抱儿子，不然就是读书，什么事情都没干。我就问他，再问他一件事情，问他我说你呢？啊，他说我生活比你多才多姿多了。我这个又抽烟又喝酒，我又打牌，我又打球，我什么都做。哎呀，我又喜欢打枪。哎呀，这个是太有意思，我人生太有意义了。哎呀，我想想是啊，这个人一天到晚就玩这些东西。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这事情一问，换他想了，他想了差不多一分钟以后，他给我讲。无聊嘛，这个人倒是蛮诚实的。我说，我就给他讲了，没有错，因为我不觉得无聊，所以我根本不用去做。看你无聊，你非要做不可，你觉得你不做，你人生的意义都没有了。但是我一点都不需要这些了。他说，你怎么忍受得了这样的生活呢？我说这本书啊，奇妙啊，让我百看不厌。他说真的、啊，我说是啊。他说我还是不了解，我说等到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你就了解了。这句话他倒听进去以后，他就成为基督徒。因为他发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当中有个很大的分野点，不是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是什么？生命的不同，是生命的不同。这样的一个生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这几天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生命。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这个信仰是生命的实际。只有当人来到神面前，向神承认他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救主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所改变，然后这个人的生命才真正的在真理的里头找到答案。否则我们所有的摸索都是突然，我们可以在科学的领域好像很有成就，但是我们里面同样的虚空。我们在哲学领域很像很有多的思考，但是我们一样的迷茫。我们在宗教当中我们非常的虔诚，但是我们一样的好像找不到安息港湾的船一样。可当有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跟神的生命做连结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样的一个人他里面有个全然的更新。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就把我们整个人改变过来，这是信仰的真实，这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死拉活脱的把你拉到这里来的目的。你说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做什么？其实我要很坦白跟你说，我这几天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你成为基督徒。我想刚刚站起来都是你要小心的人，他们就是要劝你做基督徒了。可是你再反过来思想一件事情，你成为基督徒跟他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你成为基督徒跟他们也毫无关系。可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关心呢？他们大老远的从很久以前就请你吃饭了，对不对？说你来呀，你来呀，哎呀，我们那个讲员不错啦，啊，你来呀，来呀，来呀。所以好像你不信呢、啊，他会很难过一样。事实上呢，当年呢也很多人拉他一样，因为这是你人生的答案，这是你探索的终点站。你离了这个答案以外，你绝对不能找到人生任何的答案。那么很可惜的，我时间关系，我必须停在这里。那么明天我们再来。 好不好？明天我们再来，我们继续再往下来思想。我们祷告，我们结束。主耶稣，我们在面前，我们向你说，我们所讲的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所讲是何等不完全。但主，你爱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现在寻找我们，主啊，不要给我们新的生命。因为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你在我们今天的第一堂当中，你给我们打开一个问号。主耶稣，你让我们重新思想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真理的探索？我们怎么能够找到真理的本身？主，你是我们答案。巴不得在这几天当中，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可以了解，你也带领我。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